我到这里来是命运安排的。乔治坚持说，不过你可以把它叫做意大利，如果这样可以使你减少一些不快活的情绪的话。比比先生看到讨论这一话题如此严肃，便悄悄从中脱身。然而他对青年人是非常宽容的，他不想冷落乔治。所以为了这个以及其他原因，我那部巧事史还是要写的。沉默。他希望把这件事圆满地结束掉，便加上一句，我们都非常高兴你们搬来了。沉默。我到了，弗雷迪叫道。
好啊，
比比先生高声说，一面擦抹前额上的汗水。里面就是水塘，但愿它大一点就好了，他抱歉地说。他们爬下一道滑溜溜的铺满松针的坡堤，水塘就在那里，镶嵌在一小片绿色的草坡中。不过是个水塘而已，可是大的足够容纳人的躯体，塘水清的可以照得见天空。由于最近雨水多，四周的草地都浸在水里，看上去像是一条艳丽的翡翠通道，引诱人朝中央的水塘走去。就水塘来说，它非常管用，比比先生说，不需要为它进行辩护。乔治捡了一块干的地方坐下来，无精打采地解皮靴上的带子。
那一簇簇柳叶菜不是挺美吗？我最喜爱在节子的柳叶菜。这种芳香扑鼻的植物叫什么名字？
没有人知道，看来也没有人对它感兴趣。这里生长的植物突然改变了，这一小片是海绵样的水生植物，而两边长的都是坚韧或发脆的树丛，石楠、羊齿、月菊、松树，太迷人了，太迷人了。
比比先生，你不来游水吗？
弗雷迪一面脱衣服，一面叫他。比比先生不打算游水，
水太好了，
弗雷迪大叫一声，跳了进去。
哼，水就是水吗？
乔治自言自语道。他先把头发弄湿，这明确地表明他无动于衷，便跟随着弗雷迪跳入这片神圣世界，一副满不在意的样子，似乎他是一尊雕像，而水塘则是一桶肥皂泡沫。舒展肌肉是必要的，保持清洁也是必要的。比比先生注视着他们，注视着柳叶菜的种子成群结队地在他们头上跃动。
推进，推进，推进！
弗雷迪开始游水，向两边各划了两下，然后就被芦苇和泥浆缠住了。
值得下水吗？
另一个问。站在被水淹没的塘边，活像一座米开朗基罗式的雕像。土地压垮了，他还没来得及好好考虑这一问题，就跌进了水塘。
我吞下了一只蝌蚪，比比先生，这水实在是，实在是妙极了，真是咕咕叫。
水是不错，
乔治说，从扎下水去的地方探出头来，把水泼溅到阳光中。
水妙极了，比比先生，下来吧，
推进。
哼。比比先生这时热得不得了，而且他这个人，只要可能的话，总会表示同意的，便向周围看了看。只见四面都是拔地而起的苍松，在蓝天的衬托下互相摆手示意，不见一个教区居民，真是美呀。汽车与乡区主管牧师的世界无限地推到远方了，有的是水、天、常青树，还有风，这些东西不受四季的影响，肯定也不是人所能强行介入的。
我还是也来洗个澡吧，
说吧。他的衣服很快就成为草地上的第三小队，他也对水的美妙赞叹不已。这不过是普普通通的水，水量也不多，并且正像弗雷迪所说，使人想起在一盘色拉里游泳。三位男士露出了上身，在水塘里旋转，仿效众神的黄昏里的三个仙女那样。也许是雨水使他们变得清新活泼，也许由于太阳散发出炽热的光辉，还也许 由于两位男士正当青春，而第三位已是人老心不老。不知怎的，他们身上起了一种变化，都忘却了意大利植物学和命运。他们开始戏水，比比先生和弗雷迪相互泼水，然后他们带着几分恭敬用水泼起乔治来。乔治没有出声，他们害怕自己已冒犯了他。接着他身上所有的青春活力都迸发出来了，他笑着向他们扑过去，用水泼溅他们，然后闪身躲开，用脚踢他们，向他们投掷污泥，把他们赶出水塘。
好吧，跟你们绕着水塘跑，看谁跑得快，
弗雷迪叫道。于是他们在阳光下赛跑起来，乔治抄了一条近路，把两条小腿都弄脏了，不得不重新洗一遍。这时比比先生也同意跑了，这真是难忘的一幕。他们奔跑是为了能干得快一些，他们泡在水里试图凉快，他们装作印第安人在柳叶菜和羊齿丛里玩，然后跳入水塘把身子洗干净。在这段时间里，那三小堆衣服慎重其事地躺在草地上，宣布道：不，我们才是最重要的，没有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法做，最后所有的肉体都得来求我们。
圣门，圣门，
弗雷迪喊道，一把抓起乔治的那堆衣服，把它放在一根假想中的球门柱边。
足球规则，
乔治回敬了一句，他一脚踢去，把弗雷迪的那堆衣服踢得七零八落。
啊，进了，进了，传给我，传给我。
当心我的表，
比比先生叫道。衣服向四面八方飞去。
哦，当心我的帽子。好了，弗雷迪，差不多了，穿好衣服吧。得，听我的话。
但是两个年轻人兴奋得发狂似的，他们轻快地进入树林。弗雷迪腋下斜了一件牧师穿的背心，乔治的湿淋淋的头发上戴了一顶牧师戴的宽边软毡帽。
哦，够了，
比比先生大吼一声，想起他毕竟是在自己的教区里。接着他的嗓音起了变化，似乎把每一棵松树都当作一位乡区主管牧师。
嘿，冷静一点，你们两个，我看到有人来了。
一声声叫喊，声浪在斑斑点点的泥地上向四面八方传开去。
哎，哎，是女士们。
乔治和弗雷迪都不是真正讲究文雅举止的人，再说比比先生最后的警告他们没有听见，不然的话他们会避开霍尼车奇太太、塞西尔和露西的。这些人正在走来，要去探望年迈的巴特沃斯太太。弗雷迪把背心撂在他们脚边，一头扎进羊齿丛中。乔治迎着来人大叫一声，转身就逃，沿着通向水塘的小径飞奔而去，头上仍旧戴着比比先生的帽子。
哦，我的天哪，
霍尼车奇太太惊叫起来。
哦，这些不幸的人是些什么人呢？哎呦喂，亲爱的，快别看，还有可怜的比比先生呢。哦，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快走这边，
塞西尔下达命令。他一向以为女人应该受他领导，虽然并不知道把他们领到哪里去。还有女人应该受他保护，虽然也不知道要保护他们免遭什么伤害。他当即带领他们朝羊齿丛走去，弗雷迪正好藏身其中，坐在那里。
哦，可怜的比比先生，那件掉在小路上的背心是他的吧？哦，塞西尔，比比先生的背心。
这不是我们要操心的事，
塞西尔说，望望露西，只见他全给阳伞遮住了，显然在操心。
我好像看到比比先生跳回水塘里去了。
请走这边，霍尼车奇太太，这边走。
他们跟着他走上土地，装出紧张而又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是女士们在这类场合适宜采取的表情。
哦，我实在没有办法，
前面不远处有个声音说。接着弗雷迪的长着雀斑的面孔和两只雪白的肩膀从羊齿丛中伸了出来。
我总不能让人踩在我的身上吧，是不是？
我的天哪， 亲爱的，原来是你。哦，这样的安排实在太糟糕了，为什么不在家里舒舒服服的洗个澡啊？家里要冷水有冷水，要热水有热水。妈妈，听我说啊，人总是要洗澡的，总得把身体弄干吧。如果另外有人，亲爱的，毫无疑问，你像往常一样都是对的。不过你现在不适宜于辩论，露西来吧。
他们转过身去。
哦，你看，快别看。哦，可怜的比比先生，又一次多么不幸。
因为比比先生正好在爬出水塘，水面上漂浮着一些贴身穿的内衣，而乔治，那个厌世的乔治正向弗雷迪大声叫喊，说他钓到了一条鱼。
我呢，已经吞了一条下去，
羊齿丛中的那人回答。
我吞下了一条蝌蚪，在我肚子里扭来扭去，啊，我要死了。艾莫斯，你这畜生，你穿上了我的裤子了。
别说话，亲爱的，
霍尼车骑太太说，发现要保持万分镇静的状态已不可能。
首先，你们一定要把身体完全擦干，得各种各样的感冒都是因为没有完全擦干的缘故。妈妈，快走吧，
露西说，
看在老天份上，快走吧。
喂，
乔治大声叫喊，于是女士们又一次停下来。他自以为已穿好衣服了，他实际上还赤着脚坦着胸，在幽暗的帘子的衬托下显得容光焕发，分外潇洒。他叫道，
你好，霍尼车骑小姐，你好。鞠躬，露西，你最好鞠躬。他究竟是谁呀？我也要鞠躬。
霍尼车骑小姐鞠了个躬。那天黄昏和整个夜晚，塘水流失了。第二天，水塘缩小到原来的面积，失去了前一天的光辉。那是一次对热血和放松了的意志的召唤，是一次转瞬即逝而影响却没有消逝的祝福，是一股神圣的力量，是一道具有魔力的符咒，是一次青春的短暂的圣餐。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